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英德法四方外长会谈，应对乌克兰危机。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达286,000，三个月嚟最高。美国参议院委员会通过限制科技巨头嘅反垄断法案。美日高层表示，两国正喺度紧密协调应对台海同地区挑战。欧洲议会谴责香港人权恶化，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以下是详细内容。目前俄乌边境战云密布，俄军在边境地区部署了10,000人左右的兵力。俄军同时还在其盟友，亦是同乌克兰拥有共同边界的白俄罗斯举行实弹演习。拜登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讲及俄国总统普京时表示，我估他会入侵。拜登警告普京，一旦俄国采取入侵行动，俄罗斯将会在人员伤亡上付出高昂代价，而且很可能被踢出全球银行系统。白宫星期三向俄罗斯发出了到目前为止最严厉的警告，希望能够遏阻莫斯科对乌克兰的任何侵略企图。面对可能迫在眉睫的俄罗斯入侵，美国向乌克兰人民保证，美国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英国、德国和法国外长星期四在柏林举行四方会谈之前，已经访问了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和其他高层官员讨论了俄国的威胁。布林肯星期四誓言，若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友将会令俄罗斯承受迅速而巨大的代价。但是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可以选择通过外交方案来化解欧洲东部日益升级的紧张关系。布林肯计划星期五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个将是过去一个星期来美国与俄罗斯官员的第四次直接会谈。西方要求俄罗斯将军队和装备撤离乌克兰边界，而俄罗斯就督促北约限制其在欧洲东部和中部的行动，并坚持要求北约拒绝接受乌克兰的入盟申请。虽然美国一直坚决表示，若果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将会遭到迅猛和重大的经济制裁，但是美国或北约却不会做出军事回应。在截至1月15号的那个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出乎意外地上升，高达286,000人，远远高于道琼斯公司之前预期的225,000人，和前一个星期的231,000人相比亦有大幅增加。这一数字是由2021年10月16号那个星期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亦标志住该数值在几个星期前降到52年来的最低点后，情况已经出现了逆转。美国经济继续由新冠疫情恢复时，雇主基本留住了他们的工人，并寻找更多的工人。美国失业率上年12月份降到 3.9%， 略高于疫情发生前 3.5% 的50年来最低的失业率。即管大约690万美国工人依然失业，好多美国雇主正喺度寻找更多嘅工人。美国招聘职位上年11月底有1,040万，但现有工人嘅技能经常唔符合雇主嘅希望，或者招聘职位唔喺失业者居住嘅地区。此外，好多招聘职位都系失业者回避嘅底薪服务工作。美国雇主12月份只增加了199,000份新就业，但新增就业2021年全年达到630万，经济复原速度超过很多经济学家一年前的最初预测。拜登总统以及华盛顿政策制定人和消费者都对12月份消费价格上涨 7% 表示担忧，但美国经济依然在增长，飙升的通胀率迫使美联储政策制定人更加迅速行动，在3月前停止他们用来刺激国家经济复苏的资产购买，而不是等到最初计划的2022年中期。美联储最近会议的记录显示，政策制定人正在考虑加快提升基准利率的速度。美联储说，今年可能将基准利率3次提升 0.25%， 以缓解通胀压力。 与此同时，政府统计显示，美国食品、餐厅就餐、汽油和新旧车辆的消费价格都在度大幅增加。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四以16-6票通过了获得两党支持的美国创新和选择在线法案。据彭博社报道，因为该法案对涵盖平台的标准扩大到了包括在全球每月拥有10亿用户或年净销售额$5,500 million的公司，那就意味着字节跳动有限公司的 TikTok 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的微信都将被纳入该法案的限制中。具体来讲，该法案将制定明确有效的规则，保护竞争和主要网络平台上开展业务的用户，其中包括禁止占主导地位的平台滥用看门人权力，偏袒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令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或以严重损害竞争的方式歧视使用其他经营者。法案针对的是主导地位的科技平台，包括亚马逊、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苹果和之前称为 Facebook 的原公司。这些公司几个月来一直在度努力阻止或修改该提案，他们说法案可能会破坏他们的服务。支持法案的小型科技公司就说，增加竞争会令消费者受益。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格拉斯利说，这个法案不是为了拆散科技巨头或者摧毁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法案的目标是防止遏制竞争的行为。另外一个针对科技巨头的由两党议员提出的开放 App 市场法案议案亦在国会的讨论之中。开放 App 市场法案的宗旨和美国创新及选择网络法案相近，但主要着重在由科技大厂主导的行动程式市集，将禁止这些市集要求开发者使用由市集提供的程式来支付机制，亦不得要求开发者于市集上提供更优惠的价格，以及不得针对于其他支付系统提供价格优惠的开发者制出惩罚。众议院亦在度考虑不同版本的这两个法案。日本驻美大使富田浩司18日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视像讨论中说，美日两国正在度就如何为台海紧急状况的问题进行紧密协调，以便加强对中共日益咄咄逼人军事活动的威胁。一个智库报告亦呼吁美日加强同盟间关于应对台海冲突的协调和准备，因为这个可能涉及美国使用驻日美军和日本必须提供的支援和补给问题。富田浩司说，日本一直都在度提倡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亦希望北京成为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但包括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以及在经济和人权上的很多措施显示，中共的做法和这个愿景背道而驰。他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日本非常重要，日本仍在多项声明中公开表达这一立场，但他强调，发出强硬信息是一回事，而是否已经准备好又是另一回事。我认为重要的是审视我们是否为这个可能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战做好准备，所以这个已经成为日本和美国对话的重要主题。美国驻日大使馆临时代办谷立言亦表示，美日对中国为印太地区带来的挑战有相当一致的评估，双方正在度就如何应对这个挑战进行紧密协调。谷立言说，全世界没哪两个国家好像美国和日本一样，在帮助中国增长经济和融入国际体系付出这么多的努力，现在北京当局却以运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地位来削弱过去40多年的国际秩序，包括在经济层面上对知识产权的剽窃，以非市场行为来支配关键产业，和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等种种行为，都令美日两国感到非常失望。星期四，欧洲议会以585票赞成、46票反对和41票弃权通过香港基本自由遭受侵害决议案。欧洲议会发表声明说，欧洲议会以最强烈的语言谴责香港人权恶化， 包括严厉限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欧洲议会议员呼吁香港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并撤销对近年来被捕的所有和平抗议者的指控。声明还敦促中共当局废除国家安全法，因为该法违反了中国的国际承诺和义务。内容表示，欧洲议会议员注意到中共政府越来越多地试图将其威权制度对内对外合法化，并呼吁香港和澳门当局充分尊重法治、人权、民主原则和一国两制制度下的高度自治原则。议会对于最近修改香港选举法以及逮捕和骚扰其亲民主反对派代表深表遗憾。欧洲议会议员在声明中还敦促欧洲理事会对进行人权镇压的担责中港官员以及参与这些违法行为的公司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同时要求在外交和政治上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斯洛伐克籍的欧洲议会议员莱克斯曼是协调这项决议的议员，他在推特上表示，欧洲议会再次发出声援香港人民的强烈信息，但必须采取具体行动